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今天正道的经文，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你使你的道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盐进入到水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从此有味道，有那属天的味道。主啊，求你使你的道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如同好的种子进入到我们的好的田地当中，从此就生根发芽，开花结实。主啊，那要结实百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使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自由的运行。主啊，求你来扶持你的仆人，使他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使得道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王一牧师，马太福音系列证道第43次，马太福音的第16章15到28节，主题是这是天国的钥匙。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读到一个故事啊，弗洛伊德讲过一个3岁的小男孩，说他呢在一个黑暗的黑乎乎的房子里面很害怕。那另一头呢有一个阿姨，这个小孩子就说：“阿姨，快跟我讲话啊！这个我害怕，因为这里太黑了。”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对吧？但是那个阿姨呢？就在另一头说，他说：“我说话有什么用呢？你又看不到我，啊，还是黑黑的，啊，你又不能看见我的样子。”然后弗洛伊德呢，他就分析说，他说：“你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啊，你很害怕，你想听到另一个人说话，即使呢你看不见他，因为有一个话出来被你听到，有人说话就有光，有人说话就为你带来了光，就为你驱散了这个黑暗。”我想呢，约翰福音的1章1到4节是对弗洛伊德讲的这一个我们的心理和生存的经验的一个最好的圣经的解读。 那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来到，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呢却不接受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神的话语是黑暗中的光，唯有那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神的话语，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才能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我们都像那一个小孩子，待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面，我们希望听到话，我们希望听到有人叫我，听到那一位天父呼唤我们的名字，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进入黑暗当中的话语。主啊，当我们被听见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当主啊，我们的名字被你呼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也知道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在黑暗当中呼唤我们，主啊，你进入那死亡的黑暗当中来呼唤我们，主啊，你复活领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继续的来引领我们，你并且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的教会。主啊，求你今天使我们因为来认识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主，那一位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我们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十六章呢，是整个马太福音的转折，我们看到前后有两段的对话啊，大概都是彼得作为门徒的这个代表，他基本上好像是新闻发言人啊，每一次都是他跟主耶稣基督。不过呢，之前呢，他是蒙了主的夸赞，因为他代表整个门徒来宣告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接下来第二段的话呢，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十六章基督被宣告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基督这才从此，第二十一节，耶稣才指示门徒。这个才字很重要，为什么耶稣在这个之前没有对门徒讲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事？为什么到了这一刻，主耶稣基督说现在应该告诉他们他要在耶路撒冷被害的事了呢？这个才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也就是说，耶稣直到他的门徒认出宣告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主再启示他的受难和十字架。你看见这个关系哈？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启示他要受难，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后，彼得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完全的翻转。耶稣那里是一个翻转，既然你是基督，既然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我刚刚认出你，你是要做宝座的那一位，然后你就告诉我我要被杀。如果毛泽东这样子告诉跟随他的人，如果李自成这样子告诉跟随他的人，如果拿破仑这样子告诉跟随他的人，如果穆罕默德这样子告诉跟随他的人，我想所有的人的反应都是像彼得一样的反应，对不对？大家就早点散了呗。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基督的宣告和他接下来说他要被钉十字架之间，门徒实在不明白，不明白这一个落差，不明白这一个颠倒， 永生神的儿子与十字架有什么相干？于是彼得的态度也就发生了一个颠倒，他说万万不可。为什么不可？就是因为永生神的儿子与十字架之间不应该有相干。神所赐给我们的弥赛亚与受难和屈辱之间不应该有相干，万万不可。所以彼得所讲的万万不可，乃是表达了彼得的弥赛亚观，乃是表达了彼得的信仰和彼得对神国的盼望。基于他对神国的盼望，他认为这是万万不可。你来对照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 你必要有子孙，对吧？你一定要有后裔，怎么可能有后裔呢？因为他已经到了如同已死的年龄。但是主说不然，必然会有，真的有了。他想了一些办法，神说有，那我得帮一下神，对吧？所以呢，他就跟夏甲，就跟这个家里的婢女生了一个孩子。但神说不，这个不算，是吧？直到最后真的给了他以撒，那亚伯拉罕真的是信心之父哦。可是神这个时候又对亚伯拉罕说了一个看起来跟这前面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盼望、一切的信心都完全相反的一个命令，说你将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为祭。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应该像彼得一样的说，这是万万不可，对不对？因为他同样无法理解这一个献上以撒为祭跟耶和华说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这之间的落差，这之间的一个颠倒。但是亚伯拉罕呢，表达出信心中的顺服。彼得在这里的反应是相反的，万万不可。然后我们就发现神耶稣对他的评价，前面的话耶稣说是出于什么？我在天上的父的。现在的话呢，耶稣说是出于呢撒旦的。如果你是彼得啊，你有没有一下子好像过山车一样，一开始说你说的话就是神父指示你的，现在说撒旦退去吧，你的自我评价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颠倒。刚刚 还有点，就是你知道旁边还有其他的门徒，对不对？在其他的门徒的面前多多少少有一点骄傲哈，有一点自得哈，所以或者其他的门徒多多少少有一点嫉妒，对不对？他所说的话是父指示他，现在哈哈哇，他一下子就变成撒旦退去吧。所以呢，同样回到一个我们上一次讲的主题，就是认出那一位耶稣基督和信靠他的福音，不是属血气的只是我们的，也不是属血气的我们能够明白的，启示乃是超自然的。同时也是表达说，彼得啊，在你之上哈，还有另一个超然的次序，在你之上哈，还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世界，你知道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超然的次序当中的一个超然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父在你里面的权柄和引领，还有魔鬼撒旦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会看到，在你现在之上，在你之外有一个超自然的次序，在那里面有好像作战的双方，魔鬼撒旦的作为透过人要来反对神，那神的大能的恩典的作为要透过你来宣告魔鬼撒旦的失败，在空中有一场的征战。所以这一个超越性实际上是来理解整个这一章，理解基督是谁，理解他的启示，理解十字架，理解门徒，理解我们自己，还有最后呢，焦点会落到理解教会。 那么实际上这一段的经文所要呈现的都是这个超越性。我们通过一些的经文稍稍的先有一点梳理哈。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提法永生神的儿子仅仅出现在马太福音当中，那甚至17到19节与彼得的这一番对话也单单只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甚至这一个形容词永生的永生神的儿子，那注意啊，他们是在哪里对话呢？我们上次讲了，是在一个凯撒利亚菲利比，是在一个异教，是在罗马政权治下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彼得宣告神的时候，是为了将那独一的永生的上帝 与希腊文化罗马世界当中所敬拜的诸神，因为那座城市是拜那个，你们读那个希腊的知道叫做那个潘神，对吧？的地方。那然后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的18节他的回答，他说我还告诉你我还告诉你，我也告诉你，你这样告诉我，那我也这样告诉你。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关系？主耶稣接下来要讲的话跟彼得所宣告的任性密切相关。既然你如此的来看我，你认出来了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就这样来告诉你这标志着耶稣对彼得刚才的任性的宣告将要做出一个的回应。彼得当众宣告了耶稣是谁，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耶稣要反过来向大家来宣告彼得，或者说彼得所代表的门徒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的地位。所以你明白吗？你认出来了耶稣是谁，耶稣就要告诉你你是谁。你认出来了耶稣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他的目的，耶稣就要回过头来告诉你你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位置，这个关系哈。所以呢，耶稣是谁被浓缩在彼得对他的一个称谓当中，叫做基督，叫做弥赛亚。那么现在耶稣也把彼得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个角色和地位或者说他所代表的整个教会的角色跟地位也浓缩在一个双关的一个名字当中，叫做彼得。这个彼得呢就指的是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又是一个双关语，对吧？因为他是指到呢磐石的意思，它是指到石头的意思。石头是什么呢？在整个圣经的这个比喻当中，它是建筑当中的什么的根基，对吧？因为房子不是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子是建造在石头上面的，所以当它称石头的时候是在说这是一个根基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建筑的开始那所以这个名字并不是在表达彼得的性格。我们从彼得福音书包括一直到使徒书信里的描绘，我看彼得也不一定像磐石那样稳定可靠，对不对他表达的是他的作用，他表达的是教会在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福音当中的地位那好像天主教跟新教呢就在这一个的磐石和这一个的根基上面争论，说这个话到底是对着彼得一人讲的呢，还是对着谁讲的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天主教非常的强调这话就是对彼得一个人说的，因此彼得拥有在整个救赎历史和教会当中的独特的一个角色，他是这一个根基性的人物。好，就算这样子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吧， 但是他们接下来呢发展出来的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因为他们说彼得呢这个做过罗马的主教，所以后来的罗马的主教呢就继承了彼得，所以因此对着彼得所说的话，也就是对着呢后来历史历代的罗马主教所说的话，这样子就形成了罗马主教在历代的教会当中，他们认为都类似于彼得起初亲自从基督那里领受的这个独特的位置。所以实际上你明白吗？天主教会里面其实也不是认为这个话是只对彼得一个人说的，因为只对彼得一个人说的那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他都死了，所以他们也会说这是对彼得和彼得所代表的在他里面在他后面的他的传人所说的。实际上你注意哦，天主教会实际上仍然认为彼得在这里是一个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呢他们却说的是后来的罗马主教有一个彼得的身份和位分的一个传承，这个并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所以我们宁愿另外来理解彼得在这里所代表的一个传承和象征，那就是彼得作为整个门徒群体的代表，而不是作为在他之后的历史历代的罗马主教的代表，而是作为这十二个门徒的代表，也就是作为整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代表。教会建立在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一个任性之上，这一个任性起初是透过彼得宣告的，这一个任性是透过十二使徒作为教会的根基所宣告和奠定的，这一个任性是那作为教会的根基的十二使徒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来表达为什么基督教不是个人主义的，你明白吗？并不是张弟兄你有一个任性，也并不是王姐妹她另有一个任性，乃是说你是否加入彼得的任性，你是否加入十二使徒的任性，你是否以十二使徒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来作为你生命当中的信仰的根基。所以你是要进入这一个大公教会的任性，你要透过这个任性进入彼得，进而是十二使徒所代表的整个基督的身体和他的教会，然后耶稣就要向你宣告你在他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所占的位置，那就是教会永生神的家和住室。所以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在原文当中呢跟这个八福一样，他的有福了都是放在句首的有福了西门巴约拉有福了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对不对？或者是虚心的人这个地方所讲的指示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在大多数在新译本当中呢就直接翻译是启示新译本当中说他说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他稍微呢将他是从人那里来的就翻译为指示，从神那里来的呢就翻译为这个启示。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跟登山宝训的八福这个相连，耶稣基督宣告什么样的人有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八福最后呢浓缩为一福，那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有福了。阿们。那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耶稣就开始对着彼得来宣告教会在他的救赎历史当中的位置了。有很多重要的词我想跟大家指出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些词的两个特点。第一，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话里面的很多的词都是指向国度和权柄的？我们可以指出哪些？权柄、天国、钥匙、捆绑、释放，这些词加在一起，基本上都在说什么？好像是在说一个国家，对吧？就好像是在说一个政府，对吧？这好像是在说，好像耶稣基督登山宝训说这个不像是他们的文士说的，这个好像是有权柄的人说的。耶稣在这里宣告教会乃是一个属灵的政府啊！耶稣在这里宣告一种属灵的权柄。耶稣在这里宣告，他不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吗？他在这里宣告这个已经近了的天国就是教会，就是现在他说教会来了。所以第二一个这些词第二一个的特点，就是很多的词呢都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在马太福音甚至整个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属血肉的，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磐石，这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第一次出现。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教会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权柄啊，阴间的权柄，原文当中是指到阴间的门，是阴间的门户啊。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那里提到阴间的门，因为那个西西家他不是患病吗？然后神赐给了他啊，求多十五年的这样的寿命。他说：“哎呀，我正在中年的时候哈、啊，我的日子已经呢进入了阴间的门，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然后神说呢，要再赐给他十五年的性命，啊，这一个权柄啊，第一次的出现。然后还有捆绑和释放，都是在这里第一次的出现。让我这样说，在这一段里面，门徒的词汇量忽然增长，你明白吗？他忽然，各位，当耶稣基督教导你说了很多的话的时候，但是你知道里面所用的每一个词，总之这三年来我们都听得很多了，只不过它不同组合出来的话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在这一段里面，这些很关键的指向教会的词汇，都是在福音书当中第一次出现，让你耳目一新，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转折。当然，基督这个词在这里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而是整个新约的第一句话，整个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就宣告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呢，到本节为止啊，基督的称谓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只出现在马太本人，就是作为作者的一个叙述当中。但是在记载福音书的历史转述人任何别人所说的话里面，从来没有用到基督。是在这里彼得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第一次在对话的记录中，耶稣被门徒承认宣布为基督。各位，在这里你可以回应着三十年前的那一场屠杀，因为希律王还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见了那几个东方来的博士要寻找什么，寻找这个旧约所预言的基督，心就不安。希律王就召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就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如此如此。”三十多年以后，彼得回答了希律王的问题，不过希律王呢已经死了。基督当生在何处？他杀了那么多的婴孩，就是要找出这一位基督，对吧？彼得在这里宣告说，他就是基督。三十多年来的一场悬案啊！ 神的儿女们几百年来的等待啊，彼得在这里公开的宣告说，你当年要找的基督就站在这里，以色列人几百年来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所以第一次耶稣被承认被宣告为基督，因此第一次耶稣对他们预言他的十字架，因此第一次耶稣对他们宣告他们在神国中的位置，因此第一次耶稣基督提到教会，因此第一次耶稣基督在这里赋予了教会捆绑与释放的权柄，因此第一次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教会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够胜过的。耶稣宣称教会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基督在这里的宣告极其的令人惊讶？因为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注意啊，耶稣不是在这里宣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对吧？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我们能够理解对吧？但是耶稣在这里的宣告，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哈利路亚。他宣称教会的一个性质，什么叫教会？他给了教会一个性质哈，就是教会是一个死亡在他们当中没有权柄的一个社团，教会是一个阴间的门在他们当中无法打开的一个社群，死亡不能进入教会。阿们。换言之，耶稣在这里宣告教会是不死的。耶稣在这里说教会为他的成员举行葬礼的时候，是在行使天国的钥匙权，是在宣布天国之门已经为躺在这里的这一位而打开了。这是教会。哈利路亚。所以基督接下来为什么会导致彼得的态度的一个倒转呢？因为基督同时告诉了我们两件我们难以理解而且听上去是针锋相对的事。第一是关于天国的钥匙，是关于教会的地位和教会的本质。那第二呢，是关于他的十字架。不但是他的十字架，他接着又说你们也要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注意啊，在这两件事里面，基督都将他自己与教会等同连接起来。基督说他是不死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于是他宣称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教会，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宣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也要呢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为什么我说这两件事情都是难以理解而且针锋相对的呢？因为一件事情是关于超越的，天国的钥匙这是超越性，教会是不死的，这个本质是指到一个超越性。你难以理解是因为它太高了。而为什么十字架又是难以理解呢？因为十字架是关于临在性，是关于你难以理解是因为太近了。各位，你明白彼得的感受吗？当耶稣说他要被杀，他要上耶路撒冷，对于彼得来讲，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的也太真实了，来的也太逼真太高清了，是吧？太现实了，太近了，近到一个地步令人不安。而天国的钥匙那个高到一个地步，高的也令人不安。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你就不能理解基督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而第二，如果你不能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所以基督论就是教会论，你明白吗？认识基督，你认出来了基督是谁，基督告诉你你是谁。基督论就是教会论，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基督，教会就是怎样的教会。阿们。还有十字架是教会论的基础，当你明白基督的十字架，你就明白教会的本质。非常非常显得这个针锋相对的，有点吊诡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十字架的临在性，你就不能相信教会的超越性。基督来到你的生命中，来得太近了，来得太真实了，来得怎么样，来得刀刀见血啊，来得这个太真实了。如果你不理解这种临在的真实，这种成了肉身的这种真实，这种肉身甚至是在十字架上的肉身，那你就不能理解教会的超越，教会的荣耀。教会在本质上它不会失败。阿们。什么是教会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是教会呢？那么耶稣基督要先问你，如果你问耶稣，主啊，什么是教会呢？你知道主怎么说吗？主就问你，那你说我是谁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是教会呢？耶稣说，我是谁呢？我是谁决定了什么是教会。阿们。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我看到这个卡夫卡有一个预言，因为他写那个很短的，也可以算小说吧，叫做《巷战》，大概只有几百字。他说有一座城市哈，正在被攻陷，然后这边的军队哇，连复力壮，总之这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战争的画面哈。最后这些士兵冲进了这座城，这座城已经沦陷了，冲进这座城里面就开始进入巷战了，在那个街上开始打了。然后有一群的士兵，他们冲入到一个小巷子里面，他们忽然非常惊讶地发现一件事，就是守这一座城里面的士兵全部都有翅膀，全部都有翅膀。有一个有翅膀的一个老者，他在那一个小巷子的那个后面正在这个跟他们抵挡。然后这些士兵就很惊讶，说你们居然有翅膀，原来我们是在跟一群有翅膀的人打仗，那你们为什么不飞走呢？然后这个老者也非常的惊讶，说你的意思是让我们飞离这座城？我们经常都觉得这个翅膀碍事儿，你知道吗？坐在教会当中有翅膀的话，位置都不能摆这么密，对不对？然后这个老者说，我们都想把这个翅膀给砍了，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飞走？他也觉得特别惊讶。最后呢，这一座城就破了。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来理解这一个预言的意思哈。以前有一个年轻人有一首励志的歌曲叫什么？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对吧？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来宣告是说，教会是一群有翅膀的人，像基督伯一样的啊。你们的翅膀那个宽五肘，那个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挨着？啊，你们有没有认出你的弟兄姐妹是有翅膀的？表明什么呢？有翅膀的人跟人家打什么巷战吗？你明白这件事吗？有翅膀的人跟人家打巷战，我们这些有翅膀的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那一位，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 我们不是在地上跟人打仗的，我们也不是在肉身当中跟人打仗的，我们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怎么样来征战的。这是教会的实质。这段经文的核心是因为认出来了那一位要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带来基督对他的十字架的预言和对教会的超越性的启示。教会因着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而获得了超越性。各位想象一下，一把不是用来打开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扇具体的门，而是用来打开天国大门的钥匙。有的时候打开地上一扇具体的门我们比较关心，能不能够打开一家公司的门，能不能够打开这个我的孩子要高考了，能不能够打开一座世界著名学府的门，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对吧？曾经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我听他讲到，他说别人常常问他，你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早晨来神学院负责开门，下午呢负责关门。小时候呢，我曾经很羡慕小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我因为他可以打开别人家的门，我羡慕不是因为我想偷东西，我只是羡慕一种叫做万能钥匙的东西。因为开门跟关门是一种很迷人的一种能力哈，是一种很令人羡慕的一种权柄。注意啊，钥匙的作用不单单是用来开门的，也是用来关闭和锁上的。所以这就是这里讲的释放和捆绑的意思。在那个以前《黑客帝国》那个电影里面啊，那里面有一个专门负责开门关门的一个程序，一个那个做钥匙的人啊，一大串的钥匙挂在腰间。小时候我除了羡慕这个小偷啊，他有一把钥匙可以开所有的门，还有呢就是羡慕腰杆上别了一大串钥匙的人，对不对？啊，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也是一样，人们崇拜的这个最大的一种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打开一切的后门程序的能力啊，就像流行歌里唱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那真的连死亡也不能够阻挡吗？所以这段经文的真正的要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关于天国的钥匙到底是给谁的，是给彼得本人的，是给他后来的罗马主教的，是单单只给十二使徒的，或者是给直到今天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他的焦点并不在他到底给了谁，他的焦点是在于天国的钥匙所指向的教会的超越性，所指向的教会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之间的联系。捆绑和释放，这是拉比们常常用的两个术语啊。捆绑就表达禁止，那释放就表达呢，许可。这是代表一个国度的一个权柄。你注意啊，基督在这里给了教会一个令人惊讶的巨大的授权和背书，他甚至宣布了地上和天上的一致性。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在法律上我们会把这个叫做一个叫完全代理，而且没有任何权力的限制。总之你所做的天上就认。哇，这是各位 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丈夫跟妻子都没有，有些事情我不认啊，对不对？你不能背着我把房子卖了、这个不论是说你卖的这个，你捆绑的我就捆绑，你释放的我就释放。丈夫跟妻子之间，你知道有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完全的代理和授权哦。 在这里你会看到，可是你会问说，难道教会不会犯错吗？万一教会绑错了放错了怎么办？对，但是各位，这里不是这段经文的重心。可能在使徒书信当中我们会知道说，教会当如何行的技术和细节，经文在这里并没有给你答案。如果你说哇，教会要绑错了放错了怎么办，经文在这里要把你的思想转一个方向，不是从操作的层面，从实践的层面去理解教会。那我看到了教会的失败，那我看到了教会的荒凉，那我看到了教会的不完全，我看到了教会的问题，我看到了教会在犯错。蒂姆·凯勒牧师说，教会绝不会不犯错。但是在这里的焦点是让你首先从福音本身去理解教会，从基督是谁去理解教会，从十字架的死而复活去理解教会。当你问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我就问你说，基督真的复活了吗？基督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吗？也就是说，你必须首先从天国的福音去认识教会是一个奥秘，而不是首先把教会理解为一个人间的社团或组织。所以让我再说，整个十六章是马太福音的转折点。第一，基督在这里启示了教会的超越性，将这之前他一直在讲的天国落实为了教会。之前耶稣宣称天国近了，现在他宣称教会来了，教会被建立在他的十字架之上，教会建立在他所流的宝血之上，教会建立在对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一个任性之上。阿们。第二，基督在这里指出教会的超越性建立在他的受死之上，而且他说这就是天国降临的方式，这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社群。如果你们如此的相信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你们就被称为一个弥赛亚社团。那律法主义者的思路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者主义者的思路是，如果太近，那我就不能相信超越，那如果太超越，我们就觉得不现实不接地气。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是你觉得你的信仰不接地气，你就求主使你受苦。凡是你觉得你的信仰不接地气，你就求主让你失业。凡是你觉得你的信仰不接地气，你就求主让一个弟兄姐妹来骂你，你就让一个弟兄姐妹来伤害你，你就在你的服事当中求主给你障碍和拦阻，你就会发现超越的信仰是如此的真实，但是如此真实的信仰又是如此的超越。阿们。所以律法主义者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者，如果你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看基督，你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看看你所相信的福音，那么最后你也必然会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看教会，你就会将教堂的大门钥匙看得比天国的钥匙更重要，你就会将你们公司的钥匙看得比天国的钥匙更重要。教会的真正的败坏，教会的真正的危机是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和我的不完全，不是你和我的过犯，而是我们失去了，我们是一群有翅膀的人的一个自我的认知，而这个自我的认知来自于我们对基督是谁和基督的死而复活的荣耀能力和奥秘的一个认知。我们开始不自觉地把教会开始当成一个官方的这个社团来看待，看作一个人的组织来看待，然后我们就开始长着翅膀跟人来巷战，这才是 教会真正的危机。
阿们。
有前段时间温州教会不断的经历这种危机哈，经历这种冲击，对吧？之前拆十字架，现在呢又进入会堂啊，比如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安个摄像头，那个地方安个摄像头，哇，这个给人很大的压力啊。那但是我跟一些温州的传道人，包括我这几年有几次在温州去上课，我跟他们讲，我说温州教会的真正的危机是为了保护主赐给教会的捆绑与释放的天国的钥匙，而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放弃教堂的钥匙。你们如果没有做好放弃教堂的钥匙的准备，你们就看不见天国的钥匙。你们真正的需要是为了保护天国的钥匙，因为它是整个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主赐给了他的教会，为了保护这把钥匙，地上的任何钥匙都可以不要。阿们。所以那我最后做一个的总结，第一，真正的属灵的权柄，在这一段里面主赐给教会权柄，但是真正的属灵的权柄是与十字架连在一起的。第二，福音的信息就是黑暗当中的光，就是在黑屋子里面对你说话的那一位，是天国的钥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真正的权柄，就在教会的讲台上面，也在你们每一位基督徒向着这个世界传讲福音的时候。这里所讲的天国的钥匙，就是指到福音的传讲，就是指到对耶稣是基督的宣告。每一个主日的敬拜，当基督的福音在神的儿女当中被宣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见天国的大门打开？当有人封闭自己的心灵，拒绝这个福音，背离这一个福音，远离这一个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天国的大门在你的生命当中关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每一次有机会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跟人教导圣经的时候，跟人来见证你所相信的这一位基督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天国的大门就在哪里敞开。所以让我问一个超越的问题，但是又比较这个落地气的问题，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一周，你给几个人打开过天国的大门？你开过几次门？你关过几次门？哎呀，你说最近这几个月一直都是关门啊，就好像一个商店门口的那一个牌子一样，现在不营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命中你不营业已经很久了。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让我最后再一次的说，真正的属灵的权柄，真正的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的宣告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任性。哪里基督的名被宣告，哪里福音被传讲，哪里神国的门，天国的大门就在打开和关闭，哪里教会就在做捆绑与释放的工作，哪里阴间的权柄就不能够胜过我们。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教会天国的钥匙，你如此的信赖一群不值得你信赖的人，你把如此大的权力给了你无用的卑微的仆人。主啊，是因着你的恩典，你的保守，你为你的教会背书，不是因为教会的作为将是无误的，而是因为你是无误的， 不是因为教会是有能的，而是因为你是有能的。你要借着卑微不配的教会，在地上不断地敞开和关闭天国的大门，好叫你的荣耀得着称赞，好叫世人都看见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哦，主啊，求你让我们来不断地因为认识你而认识教会的超越和教会的荣耀，甚至让我们说是教会的伟大。因为你把你的伟大给了教会，你把你的义袍给了教会，你把你的荣耀给了教会。让我们因着对你的福音的不断的认识，在这一天教会当中，让我们来爱主你的教会，让我们因着对主的信靠，在那卑微不配甚至是危机重重的教会当中，来看见我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就好像在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主耶稣不但已经复活，而且如今他就在地上活着。主啊，你在地上在哪里活着呢？求你把你的教会指给人看，说你就在那里活着，你就在你的教会里面活着，教会就是你复活的身体在这地上的延续。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